Пока.
美国之音2023年1月1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是美国众议院新委员会对准中共，北京从此更受重视了吗？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疫情海啸过后，今年百姓的生计会如何？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众议院1月10号通过决议案，将成立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新任议长麦卡锡说，两党一致认为相信共产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此委员会是应对中国所构成的非常严峻的威胁的最好途径。出任委员会首任主席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强调，该委员会将在跨党派基础上采取合理行动，应对中共咄咄逼人的行为。委员会名称呢，直指中国共产党是否意味区别中共与中国人民的立法呢，将会进入啊更高的层次。从决议内容来看，这个委员会呢没有立法权，它是一个啊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呢，还是成长中的虎仔？这个委员会的建立是否是中国官媒眼中的冷战工具箱中的新物件？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那么一位嘉宾是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建立博士你好。
小平好，大家好。
感谢我们杨博士今天抱病参加我们的节目啊，希望你能撑下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鹏先生你好。
小平你好。杨立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杨建立先生呢是从华盛顿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秦鹏先生是从新泽西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两位嘉宾。那么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这个杨建立先生，你在国在华盛顿呢、DC 啊，你经常去国会活动，那么你应该对国会很多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比较熟悉。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它叫 The Select Committee， 英文叫这个他这个翻特色委员会啊。那么我不知道这个这个翻的对不对啊。那么我知道还有这个 Standing Committee 啊 ，Select Committee 就是国会的这些委员会，它有几类啊？为什么它这个叫 The Select Committee？
好，这个 Select Committee 就是特色委员会呢。从名字里你可以知道，它不是常设性委员会，它可能是持续一定的时期。它是通过一个决议案，啊，在这个决议案的这个决定之下而成立的。当然，它可以很长的时间，根据这个国际形势。那因为是中国，那就根据中国的形势来决定它多长的时间。那么，它和那个其他的像外交委员会这样的不同点呢，就是它没有立法管辖权，也没有立法权。因为涉及到外交方面的立法，基本上是通过外交委员会。实际国防的国防委员会、情报的情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呢，它都有立法权和立法管辖权。所谓的管辖权呢，就是议题的管辖权。那这个特设委员会呢，它没有这个立法权。那它和其他我们以前所熟知的、经常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听证的委员会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这个众议院的人权委员会，还有一个叫。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这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特设委员会呢， 和可以说权力比刚才那两个委员会或类似的委员会要大，原因是他有这个他的听证有直接的法律效果。那比如说我到人权委员会去作证的时候，我作证之前不需要宣誓，啊，不需要宣誓。换句话说，我在那故意撒谎，我也没有什么法律责任。但是在这个新的委员会上，可能就会要负法律责任，你要宣誓。就是说，从这一点上看呢，他的调查，他主要的这个职责就调查，他的调查呢是具有法律效果的，而这个调查可能是针对中国、美国国内的这一些机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可能是啊这样的这个调查会更多。那么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成立的时候它就已经讲了，这个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了。它成立的时候它就讲，就是说实际上是想把和中国相关的各种议题最后都统合在这个新的特设委员会里进行考量。换句话讲呢，第一，它有这个比以往的人权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多出的权利，就是它有法律的直接法律效果啊，可以有这个supernov 叫那个叫中文叫怎么讲，叫有调查权吧，就是说我可以发那个传票的调查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个综合性，把中国的问题啊综合的这个一起考虑。另外一个它的权利不能触及到的地方，就是立法的管辖权及立法权。
好，谢谢我们杨经理先生介绍这个常设委员会和特设委员会的这个区别啊，这是美国国会啊众多委员会里面的两种主要的这个形式。那么我想请问秦鹏先生啊，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名字呢啊，它不叫美国和中国战略竞争委员会，而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啊之间的战略竞争啊特别委员会。那么这个名字在取的时候啊啊，他就应该有所讲究的啊。那么你怎么解读他这种讲究呢？
这个名字确实是非常独特的，也是我们目前看到呢，就是国会的甚至美国政府的相关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里边，唯一一个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直接挂钩的。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特设委员会他要把中共和中国是清晰的区分开来。也就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所强调那样，说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也不等于中国。那么现在在强调说美中的冲突，它实际上呢是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冲突，它不是和中国人民的这种冲突。这样的就是代表未来呢，就是我们讲打击的这种面，它实际上是中共的制度和政权。同时呢，它也可以让中国的民众更加理解说中共才是呢就是造成一切问题的这个核心。在美国的这个国内层面或者国际层面呢，它还可以去减少这种种族的误解和对抗，这样的话呢就取消很多的这种分歧。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在美国这种多民族国家来讲，它实际上也是比较讲究的。
啊，这个比较有意思啊，我想请问杨建立先生啊。我们都知道在华盛顿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余茂春先生、蓬佩奥先生，刚才秦牧先生提到了蓬佩奥先生啊啊谈这方面的事。那么原来是在行政当局这一块或者在智库层面这一块呢谈跟这个中共和中国人民的这个区别。那么现在美国啊众议院取的这个小组的名字呢啊是不是也开始在区分啊中共和中国人民这么一个意图在里面呢？
当然这个意图非常明显。他是刚才秦鹏先生讲了，是这个蓬佩奥先生，还有余茂春，还有像伯明，当时在前一任的政府之下，他们在执政期间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这种概念呢，可以说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啊，这个概念当然非常重要，这个概念呢，可以说在这个委员会里啊得到了延续，但是，那如果涉及到立法层面，是不是？就有什么非常直接的实际的效果，这个还在来看。因为从概念上，当然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这就是我们这个反对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至于说在对待中国的一些事务的时候，怎么在具体的立法以及执法过程中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实际上在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即使在上一届政府还有 现任政府延续了这个概念的这个这几年，实际上在执法层次一直很难做到非常有效，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是不是这个新的委员会在这方面可能有没有在执行过程中、实践过程中能够出现一些新的方法。而另外一个，把共产党直接这个给他拿出来，来这个来讲来说事儿，那也说明就是说，实际上虽然拜登政府还有很多的一些学者不认为现在美国和中国以及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中国的关系现在是冷战关系，实际上它已经带有了相当的冷战的一种特征。
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作为国会啊，它的功能啊跟立法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委员会它一会儿我们要谈到它的实权问题啊，那么这个委员会呢，会不会就是说像原来报道中出现的那样的，就是说针对啊中共的党员啊、委员啊、这个政治局委员啊、这一类的人呢，制定某种特别的法律呢？杨建立先生，
我觉得制定这样的法律当然有很多的需求，很多人也过去几年在提这个议案，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呢就是要考虑这个战略性的结果。你比如说我们限制中国共产党入境美国等等，这个大家觉得可能会迫使一些中国的年轻人他如果考虑到未来可能要到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入党，可减弱共产党的这个力量。但是中国要发生真正的政治变革，它需要共产党分化，换句话说就是现任的共产党员、现任的共产党的一些官员，他的最后的走向对中国的未来的走向会起到非常重的作用。所以在制定这样的法律的时候，要把这一层的含义放进去，不能够全面的无区别的对待所有的共产党员，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讲，像我自己我以前是共产党员，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如果我现在还是在共产党内，包括我们团队里很多人以前都是共产党员有他们是陆续的这几年来到美国的，那来到美国以后，实际上他们真正的介入到推动中国民主人权进步中，那表现是非常好的也比较了解情况，也做得非常出色。那如果我们不加区别的来通过一些法案针对所有的党员、所有的党的干部，可能我们就会失去很多的这样的战略机会，所以我觉得要通盘考虑，不能够只考虑一个方面。
好，下面这个问题我想请问秦鹏先生啊，就是说根据这个决议呢，特赦委员会呢，刚才杨建立先生也提到不具有立法管辖权啊，那么也无权对任何法案和决议采取立法行动啊，而且决议指出呢，特赦委员会的唯一权利是进行调查针对共产党经济技术安全发展与美国的竞争情况提交政策建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与其调查责任的有关方面的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所以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能就觉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委员会在中国或者叫中共的问题上呢，它究竟是有牙齿的老虎他咬没有牙齿老虎，还是有牙齿的老虎呢？他的咬人呢？秦鹏先生，
我认为他是有牙齿的老虎。就虽然看表面上看起来呢，他是不能够去直接去立法，但是呢，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美国的两党这种分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大问题呢是整个的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事实上的话它是跨越不同的这个领域、不同的这种方面的，可以说是涉及到美国政府的几乎的这种外交内政的几乎所有方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共识，乃至于推动去协调。而这个委员会的设立的话呢，其实恰恰的我们看到它打破了两党的这种分歧。所以这个它的意义就在于把这些未来的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些法案，因为现在几乎是每一个的这个委员会它可能都在去推出来跟中共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立法的建议。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优选，怎么去组合，怎么大家去协调去 共识向前推动呢？这个时候的话，我认为这个就是特赦的委员会，它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协调和共识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未来我们看到它会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中共的技术打击、产业链的保护、像美国农田的保护、病毒调查等等一系列领域的话，它就会发挥它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它会瞄着当前的对美国最为重大的、对限制中共的能力、影响各方面最大的这些话题，它去哪去推动。而这个时候呢，因为这种受美国国会整体的这种关注，受美国民众的这种关注，它也非常有利于就是在这些马上要立法最应该是最重要的这些领域，就快速的呢在由相关的委员会再去推动立法，最终形成这个法案，再变成美国政府的实际的政策。所以呢，它最终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对中共的政策，而不仅仅是呢停留在一个调查领域或者呢是讨论的这么一个范畴。所以我觉得它实际呢是非常有意义，事实上它是有牙齿。
那么请问杨坚定先生啊，就是我从啊这个纽约这边啊，我看新闻的这个感觉啊，你在 DC 啊，不是你感觉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委员会成立呢，这个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次舆论是比较关注的。那么你觉得为什么舆论会对这个委员会是特别关注呢？
在过去的几年内，就是中国问题啊，实际上是已经成为一个华盛顿尤其是国会山考虑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政治分歧非常厉害，两党的这个极端化也非常严重，几乎在国会里很难有什么议题可以达到这个来使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一致的来推动。但中国议题是个例外，这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内从美国的政界、学界以及一般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就使得必须来做一个系统的应对中国的威胁的这样的事情。美国呢，当然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层面非常非常多啊，其中包括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中国的这个政治变革、人权进步的这个层面。那么另外，美国的政界人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美国的安全问题，以及美国的这个民主生活在中国的这个强大的渗透力之下改变甚至这个出现变异的这种问题可都是可能是在这个委员会里进行讨论的。那由于这个中国的议题可以说是两党共同都支持的议题，所以这个委员会推出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阻力非常小。那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实际上这个议题一直都在讨论，大家并不觉着有什么太多的意义，的确觉着需要有一个这么样一个委员会来统筹应对中国的各种的这个对策，尤其是立法层面上的一些这个措施。
好，谢谢我们两位啊。我们下面我想请问就是这个杨坚定先生，我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刚才两位都谈到就是说两党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相对的共识。但是呢，我又注意到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建立过程中呢，有60多位民主党的议员是反对的，那么尤其是3位华裔议员都投了反对票。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样一些反对的票，杨坚定先生？
如果你关注最近几年美国国会的这个投票的话，65票反对的确是太少了非常少的。但的确也是有65个人反对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是这件事情是共和党主导的，那由于两党政治，它使得一些党派性比较强的一些民主党的立法这个人员，也就是说国会议员吧，他就无论是你共和党提什么他都抵制，这是一部分。这一部分也是，如果是民主党提出一个议题，肯定也有一些共和党的人，大概也会有几十个，即使是大家都同意的也会去反对，这是目前的美国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人最近也一直讨论，这不是新问题，就是说你用这种态度用这种语言去对待中国问题，对待共产党问题， 是不是会形成新的麦卡锡主义啊？正巧这个新议员也叫麦卡锡啊，这个开玩笑了。所以呢，是有些人有这种顾虑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这也就是这个华裔的三位国会议员的态度，他要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所讲的，他说很怕像这样的委员会会造成美国对于亚裔人，特别是中国人的进一步的歧视。在过去几年内，我们知道这个对亚裔的歧视，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去考量。但是呢，如果你有孩子生活在美国啊，你和他们交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所以他们也非常担心这个会这个扩大。其他的因素，有人说啊，他们是通共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呢就想的太多了。至少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我只能从这三个层面去考量他为什么啊反对的原因。
对这个。少数党领袖啊，这个哈基姆杰弗里斯啊，他在啊投票后的一份声明中啊，他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啊这个反亚裔仇恨犯罪啊。所以我杨经理刚才提到，就是三位华裔议员对这个问题投反对票啊，可能基本上就出于这样一种啊担忧啊。那我们接着来啊，那么这个杨经理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麦卡锡啊，正好原来历史上美国有一个麦卡锡主义啊，那么新担任这个议长呢也叫麦卡锡啊，所以说这个麦卡锡的议长呢，他在这个啊，这个事情上呢，他有一个讲话，就说两党一致认为相信啊，共产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么中国的这个媒体呢，就有文章啊，就讲啊，这个事情呢，会不会是美国人啊，从冷战工具箱里头翻出来的一个工具？那么，哈，标志着某种啊冷战的这个节点呢？秦鹏先生，嗯。
美国现在其实是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倾向，大家有点避谈冷战，但事实上冷战我们从客观的效果上来讲，它起到了解体苏共，解体呢就是共产东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东西。你说它产生了一定的这样的副作用，就是所谓的麦卡锡主义的扩大面打击，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说就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说作为美国已经呢是越来越清晰的去区分中共和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的民意已经是80%以上的人对中共是抱有恶感的。但是呢，我也去参观过，就是在美国的，它是有一个唐人街有一个关于说是亚裔仇恨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展览馆，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它事实上的话呢，就是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一方面确实呢是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增加，但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严重，所以呢，也就是说，整个的美国民众还是能够非常区分出来说，中国人还有呢是和这个中共，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客观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说美国两党它必谈这种冷战，或者呢国际社会也在必谈冷战，但事实上的来讲的话，这个它就是冷战，你可以说就是针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要开始实施了，然后呢最终的目标或者是客观上的结果，最终也一定会促成加速中共的瓦解。所以我觉得不管叫它什么东西，客观上它就是那么一个事实摆在那里边，也就是说对中共来说，这实际上是在敲响了它的丧钟。这个呢也是由美国的民意进一步的呢变成了这个美国的立法的实际的行动。当然我们看到美国的行政当局也在发生变化，前一段时间呢就是美国的国务院也形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处，有的把它翻译成中国所或者中国协调小组，就是说它已经庞中国问题、中共问题已经庞大到了，它不能原来有这个，比如什么亚太在下边的一个特设，或者嘛像在国会这边，什么外交委员会在下边再设一个什么中国，它必须呢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么一个层面，这个事实上是我们看到的，而它最终的这种形成的结果，也必须呢拿出来。 整个美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国力，在不同的领域，甚至的话呢，包括整个美国的盟友一起加入的这样一个对抗中共的行动，这个事实上，这个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嗯，好，我们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下面来啊，我们看看我们网友啊的点评或者问题啊。那么先呢，我拿到的是在推特上的网友啊他们发布的观点啊。这个一位叫仙人掌的网友呢说，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呢，美国政客对此误判，认为呢中国富裕了，自然进行政治改革。可是延误到如今，中国真的富起来了，没有进行任何改革的迹象，美国后悔了，赶紧补功课啊。这个这是仙人掌啊。另外一个啊类似的是叫 Mason 啊 W。他说美国过去几十年对中共总体政策确实出现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啊，一部分人为了利益，一部分人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统治之下啊，中国没有法治，没有企业精神，整个社会呢充满谎言和仇恨啊，整个民族呢崇拜强权和暴力。如果仍有中共这个恶性肿瘤生长，那么地球毁灭指日可待。杨进立博士啊，你怎么点评呢？
我觉得这些网友还都是讲得非常好。的确是在冷战以后，一部分人呢是由于利益，另一部分人呢由于误判，造成了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在过去中呢，过去的几十年来呢，美国借助国际社会的一种支援，当然也借助这个自己这个人民的勤劳啊，这个。那种商业精神迅速的发展啊，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的产生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就是中国的政治会发生自然的一种变化，尤其是到了2018年习近平修宪改掉这个任期制啊，暴露了他要做这个终身这个皇帝的这么一个野心以后，实际上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国际社会忽然明白了，实际上和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经贸关系本身它自己不能改变中国。当然我不说经贸会对中国这个进步一点作用都不会，这个促进一点都不会起到，这也是不对的，它肯定起到了很多的作用啊，包括现在的一些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产生，本身这次中国的变革中没发生影响，但是在未来如果有契机的话，这样的基础还会发挥影响。但是毕竟是在过去过多的相信，就是仅仅是靠经贸关系本身而不加于其他的措施，比如说现在美国政府国会所采取的措施啊，就能够改变中国啊，就能够把中国的威胁给去掉，这个幻想可以说是破灭了。而且美国的这个政界还有一般的百姓对此都有非常高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委员会今天成立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社会原因。
好，另外一位呢，这个网友这个推特网友叫John Snow 啊，他说蓬佩奥是真正认清中共的美国政客，试图用经济繁荣促进中国民主化的设想已经彻底失败。他使用了一个非常精明的表述，改变中共行为啊，非常的有内涵啊。那么我们的油管的网友呢叫南图家居啊，他也说呢，党与人民一定要分开，不能老把这个名人给党绑架啊，应该是不能老把人民给党绑架。那么秦鹏先生啊，你怎么回应这两位观众的点评？
对，蓬佩奥先生的话呢，对改变中美关系确实起了非常这个伟大的那么一个作用。当然还包括余茂春，包括伯明，还有包括呢，我们看川普政府的话呢，那个时候的对抗，让呢是世界让中国民众呢已经看清了，说他这两个是有区别的，而且呢，中共确实是不仅仅是危害中国民众，他也是世界的这么一个毒瘤。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看到现在清晰的建立这种委员会也好，是或者是向前去推动改变中共，它是已经是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这么一个地步。因为中共到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是 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和20多年前的加入 WTO 或者是40多年前开放的时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不管是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不是习近平当政或薄熙来或者其他的任何中共领导人当政，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政策的取向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因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呢，我们看到他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就是共产党宣言，他就是要去所谓的解放全人类，但大家今天都知道他事实上就是要去奴役全人类。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如果不从根本上去彻底的去对抗去解决中共的问题，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话呢将会彻底的去颠覆。而且呢到今天我们说某种意义上时间已经有点晚了，对吧？就是中共已经成长了一个庞然大物，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去再去解决，那么接下去他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颠覆，我们看到联合国的有十几个这种重要的这种组织已经是被他渗透的七零八落，包括这一场的大瘟疫，大家也都看到没有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对整个世界组织的这种影响，他也不会发展的这么严重，甚至他对美国的这种影响带来了这种瘟疫的这种蔓延，乃至于全世界今天在都受它受到这种生命的经济的各种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也是对国际社会来讲也是一个彻底的一个警钟吧，一个敲醒，大家呢必须认识到说不解决中共问题，大家幻想着是让他自己去改变也好，幻想着经济方式的这种让他去利诱他去做出一什么选择也好，都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呢只有着直面它，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它。特别呢趁着说中共还没有彻底的长成那种我们说最可怕的那种恐龙，对吧？而美国又没有说衰落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个时候及时的去调转方向，然后在整个世界结合起来去对抗中共，这个时机呢也是应该说是到了这个时候了。
那么最后呢是油管网友的crazy 的他的一个点评啊，不用特意分化，把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搬到中共身上，用不了几年啊，中共就受不了了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mass 123啊，请问新麦卡锡主义和老麦卡锡主义呢有啥不同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交给杨建立博士，请你回应一下。
好，这个经济制裁的问题啊，大家。一旦遇到国际冲突啊，都觉得这可能是需要做的。如果说美国及自由世界和中国有个新冷战，新冷战和老冷战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现代世界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太密切了，这个也造成了很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完全脱钩，那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也不一定是完全有利，那在某种情况可能你也做不到。所以呢，这可能是造成了这个经济制裁很难实行，有时实行了很难有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呢，对它进分领域进行处理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啊，包括在高科技里，包括在领域怎么处理，在另外的领域里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明智，而且是比较实际的。另外，所以这个新麦卡主义、麦卡锡主义，那现在是不是这个也出现还不知道，说没法比较。所以呢，但是呢，我是想为一些在这边的华人说几句话。原因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教授啊，讲了一些事情。这个教授也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我也认识他几十年了。他说现在在美国的华人教授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比如说出国到加拿大、欧洲参加国际会议，每次在美国的海关上都要被拦下来进行第二轮的询问，所以这已经造成了某一种的这个问题。这种问题呢，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有些国会议员担心的原因。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觉着这样的委员会很重要，反中共很重要，抵制中国的影响很重要的同时，我们也要为一些少数人的担心啊讲几句话。的确是美国不能够有那种种族歧视，由于你政治上的需求而进行种族歧视。这个实际上我刚才提到了，所以有些人你只要有自己的孩子在美国生长的，你去问一问你就会了解很多。这个实际上是我自己也是一样前不久我的孩子就在街上 被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就无端的就是这个暴力袭击，无端的暴力袭击。所以这个呢是的确呢是存在的问题，我们大家需要啊来这个观察它，不要忽略。
嗯，谢谢杨建立博士啊。那个刚才提到的教授的那个提到的情况呢，我也他讲的话我也听到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疫情海啸之后今年老百姓的生计会如何啊？大家喘口气儿，一会儿接着回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我刚才看我们有网友在油管的聊天室说啊，是第一次看到直播啊。那么也有一些网友说呢，这几天没有收到啊这个油管直播的这个通知。那么给大家做个广告，就是我们的这个时事大家谈呢，每天的8点钟啊准时的直播啊，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啊，在中国官方啊宣传美国媒体看好2023年呢中国经济前景的时候呢，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中国经济展望报告呢指出呢，防疫政策突然混乱的发生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以新的方式受阻。高感染率和工人缺勤的混乱环境中呢，预计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生产将受到阻碍。报告还强调呢，经济增长放缓将是这十年的新常态。与此同时呢，世界银行10号发表的全球经济前景报告呢，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啊 4.3， 较之前预测呢低了 0.9 个百分点。2023年中国人是否可以指望出现传说中的经济增长报复性反弹的预期？当局如何解决高失业，尤其是当下年轻人没有工作的问题？在全球外需低迷时刻，北京指望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复苏，但深陷疫情创伤中的中国人如何能做到想消费、敢消费和能消费？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一位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两位嘉宾。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秦鹏啊先生啊，就是说亚洲周刊呢他有报道啊，就是这个面对2023年的经济挑战呢，传出中央重话谁不小啊，谁不一心一意搞经济谁下台啊。 并向李强新一届办子下了死命令啊，死指标。我想听这个秦鹏先生解读一下啊，这个信息啊你怎么看？
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呢，习近平习主席这是准备引咎辞职了，对吧？因为谁不一心一意搞好搞活经济，搞好经济谁下台呢？我们恰恰在过去的几年中看到，对中国经济伤害最大的恰恰是习主席本人。因为和美国对抗锤爆民企这些方面其实都是这个习近平干的。而我们知道邓小平时期，就他和这个原来的中科院的社科院的院长这个李慎之讲有一个对话，就对吧，说为什么要去访问美国呢？但是邓小平当时的这个第一次访美国之前，当时的这个邓小平就说因为和美国搞好关系的这些国家都发展起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中共的这个四十年的经济的这些发展，乃至于呢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济的奇迹根源的话，其实就是和美国搞好关系。可是我们看到习主席时代是和美国是加强了对抗，乃至呢最终实际上形成了今天的看起来这种冷战。这个问题那怪谁呢，对吧？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锤爆民企也是习主席所干的。那么刚刚结束或者说还没有正式完成的对互联网的整肃，那我们看到是最终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了呢？让这些创始人们提前退休，国资入股，还有呢一些红色家族，比如说是京东的这个徐雷，这是徐向前元帅的他的这个孙子进入呢是京东，还有呢是进入这种党委管理企业，以类似的方式完成了所谓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整顿。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难道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它是一个真的好消息吗？所以我相信来讲的话，这些民营企业家心里边是有数的，知道的话呢，这个马云的所谓的放弃管理权，所谓的这个管理这种整肃结果方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的这样的一个重话其实代表什么呢？我们说代表说中国的经济是真的不行了，所以呢习近平才发出了这样的重话，谁不一心一意搞活经济然后谁下台。这是我看到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呢问题在于说怎么去搞活这种经济？你是为了经济而经济，为了数字漂亮，你还是说呢真正的去解决民生的问题？这个事实上是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至少十年这种经济真正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个，中国目前的问题它其实不是搞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呢是要去解决阻碍经济的这个根本，也就是说我们说这种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或者改变，彻底的改变这种制度建设，以形成一个好的这种让企业家让这些民众等等方面的话有一个安心成长发展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一点上这是必须要做的。第三个来讲呢，我们说是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没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你去搞经济，这个只能是这种无源之水再去瞎折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来看的话呢，我就看这个习近平这么一句讲话其实背后的话呢是牵扯出来很多的问题。
这个杨建立先生，我想请问，就是说这个搞经济的话呢，中央是开了这个经济工作会议的啊，好像跟原来调调确确实实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市面上流传啊，就是习近平说他要亲自抓经济，那么所有人都觉得空前的紧张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亚洲周刊报道是给李强下达指标，当然我们知道李强呢去管经济他是个新手，就说人们对他的这个自理能力呢也在有担忧，所以这个就是领导的能力问题和经济的这个抓经济这个关系啊，你怎么看呢？
对，习近平要亲自抓经济，当然大家很担心。我们知道习近平过去的十年所亲自抓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烂尾楼的，甚至有的把这个中国因为他的亲自的部署和指挥把中国带入灾难，这就是这个防疫。所以他的这个政策能力大家都看到了。至于说李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试验啊，不太知道最后他有没有多少能力，现在我不敢这个妄下结论，但是我们来揣测习近平现在的心态，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的一年，也就是2022年，习近平呢在赌两个数字，一个是零，一个是5.5。什么是零呢？就是清零，就是疫情啊，感染是零啊、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就不让你出现这个疫情感染，第二个数字呢是5.5，这个是他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制定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这两个数字可以说在年底都破产了，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现在很多国际经济组织对去年的增长大概是评估还没出来，最后数字还没出来，但是评估12.7到3，说离5.5很远。那么这个另外一个数字的赌博，那输的就更惨，那就是这个清零，清零这个由于3年的反科学、反常识的清零，带来了许多的灾难，在白纸运动的压力之下，其实也在经济这个危机的压力之下，习近平180度的大转弯，完全的对这个疫情放开，那造成了现在疫情在中国的这个大爆发，死亡人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谁都知道习近平政权在胡说八道，那这个数字肯定是在作假，而且疫情非常严重，正因为这种政策的失败，习近平可以说是处在了他上台以后的威望的最低点，政治上是最大的困境。那习近平又是一个肯定不服输的一个人，他肯定要反扑。那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他反扑无非就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就在政策上要表现的好一点，政策表现好点什么的，就是经济上我要有一个好的成绩拿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拼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下了死命令，就是说现在你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就是你要么把经济搞上来，这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任务了。所以这是一种反扑的这个方式，就是说我证明我的政策还是好的，我能够有反弹，经济上反弹。另外一个反扑就是要重新制造政治上的一种恐惧，现在他还没有得到机会，我相信这两件事情他都会做。那么我们来讲经济上他要反弹，那经济反弹他要反弹的理由当然我们非常清楚，但是能不能够这个得到他期望的那种结果呢？实际上可以说整个经济界是普遍的悲观，虽然由于这个疫情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在中国也许就过去了，人们的行动还有生产资料的流动增加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反弹，但是会不会反弹到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这就成为问题了。那过一会儿有机会的话，我再谈谈可能未来的主要的变数。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不确定性非常非常大，现在来判断中国的经济就像要算命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至少可以理出几个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会出现危机的几个因素。
这个刚才杨经理先生谈到，就是习近平去年预测自己能够拿到5.5的这种增长率但是路透社2022年的这个 GDP 中国的增长呢，所预测只有2.8那么差了很多那么今年呢，大概就是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恢复到4.4那么中国社科院呢自己的这个报告呢大概也就是这个5.1左右社科院经济蓝皮书5.1左右。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们都看到中国的这个遍地是羊的情况死人无数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对今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它有一些就是这么复苏困境之说所以我想听听秦鹏先生这个复苏的困境呢对今年的这个经济的制约到底有多大，这个疫情对这个经济意复苏之有多大的制约力呢，秦鹏先生。
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中共呢现在是搞这种突击闯关，所谓的阴阳尽阳，让大家尽快的感染，然后呢争取大概在两会之前搞一个政治宣誓，说我们呢又战胜了疫情，对吧？这看起来中共是这么去做，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恐怕会事为人愿，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变化恐怕不会像中共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是我的一个担心。 那目前我们看到呢，是北大国发院他的一个报告，说是截止到1月11日，全国累计感染是70%，对吧？64%好像他是说，大概9亿人已经感染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么接下去会怎么样子？但是呢，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变种，让整个更多的人去感染或者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呢？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专家们也好，或者各方面的人其实是不敢去肯定的一个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疫情的情况下，那么对世界来说，他会观望，那么大家就会担心说，中国的这种情况下，给你交给你订单，你能不能完成？中共呢，这个政策会不会再去摇摆？所以呢，我们看到对产业链的冲击还是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而恰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这个像富士康，还有呢其他一些企业，其实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抗当局的、对抗工厂造成生产延误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未来呢，我们相信在这个订单、国际订单这个方面，恐怕也会形成一个这种一个延滞，或者是一个这种转移，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看到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全世界对中国它会有很多防范，而在中国呢，是又在全世界又形成一个经济下行，那就是世界银行还有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有一个预测，最近刚刚是把所有的这个今年的全球的预测都接近于拦腰折断了一下，预测今年可能会整体进入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中国要突然间去由一个重伤的这么一个状态，杨家丽博士刚才说的很有意思，对吧？说习近平想由这么一个很糟糕的状态突然间反扑，形成这么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达到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难的，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冲击，中国政策的这个变化，其实也给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预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我们知道呢，这种经济发展叫做信心胜黄金。当大家没有信心的时候，当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们同样充满了各种担忧的时候，你让这些消费者怎么敢消费？你让这个企业家怎么敢投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疫情的冲击，它不仅仅是死人或者是整个过后就能够恢复的问题，它还会形成一个国际的环境、国内的环境、整个社会层面的这种心理预期和这种决策发生一个变化，这么一些问题。
那个这里面呢有很多问题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看我们的节目里头的年轻人应该是很多的啊，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啊，所以说怎么样让年轻人呢找到工作啊？中国政府啊有什么方式去解决呢？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的意见。
对你说的这个就业危机是一个最大危机，因为这个直接和政治动荡、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习近平要立家防范的，啊，咱上个月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说习近平在四个问题上要摁下葫芦浮起瓢来，啊，四个维稳，一个是疫情维稳，一个是经济维稳，一个是政治维稳，一个是国际关系维稳。所以这个你说的这个失业的问题，直接和政治维稳是结合在一起的。刚才秦鹏先生已经分析了各个方面，啊，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企业界民众对习近平以及他的团队的执政都没有信心，尤其你过去几年的这个劣迹大家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的消费、你的投资、你的这个经济活动都会减少，再加上国际明年啊，整个国际上可能会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增长速度上啊，大概在 1.7， 然后美国还有西欧这样的主要的经济体上甚至都可能会出现衰退，有的是评估在0.5%之下。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对中国的进口的需求啊就啊小很多，那中国的进口拉动啊叫出口拉动这一块也很麻烦。再一个，中国现在用了各种办法来给这个房地产市场啊给一些这个宽松的政策，可以说和前一两年有一个大的转向， 但是这个由于你这个债务危机，你要用房地产发展，你首先要增加你的需求，现在没有信心需求不上，那你就得让你的这个成本，购房成本降低，购房成本降低就得这个松银根，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得要利用杠杆，那么又得债贷款。实际上这个债务危机啊，每年大家都讲中国的债务危机，狼来了狼来了，是不是这次狼真来了不知道。那么现在中国光是地方政府的城建的这个欠债已经到了65万亿之多，今年中央政府又允许它扩大3.8万亿啊，但是这项不算在政府的赤字里边去，它叫做专项债配额啊，给你这么多配额。那这种在经济在这个房地产的需求低迷的情况下，这样的举债是不是会出现债务危机，也引发全方面的这个金融危机呢？这种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这几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想创造就业，那是非常难。那么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也就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毕业的那个7月份，将有1000多万的大学生要进入这个劳动市场，怎么能够吸收这1200万？好像是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那么，如果说今年的下半年经济上的反弹还略有那么点点希望，或者明年还略有那么点希望的话，那么至少是到从现在到7月份，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到底这1000多万的年轻人会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可能还有点希望呢？因为我从习近平的很多表现就完全对疫情放晴，我揣测他可能看到了一种出路，这种出路就是疫情所死亡的人数大部分是老年人，这恰恰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些负担，所以可能他看到了一种希望，或者在疫情过后以后的下半年或者明年可能有反弹的那么多机会。
好，我们看看我们网友啊，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点评啊。那么刘汉啊，他怎么说呢？说在讲政治的氛围下抓经济，这是就是一个笑话。不讲政治能抓好经济的官员，都没有好下场啊。那么这个 A Lady Cat 他说呢，年轻人都看不到希望了啊，还消费啊。这些年大家都明白了啊，大难来时的时候呢，关键时候只能靠自己啊，所以拼命存钱啊。正好呢，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呢啊，赵辰星啊，他说2023年国家将多举措施促进居民想消费啊，敢消费，能消费啊。那么这个 Lady Cat 实际上就对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回应啊。那么这个周世波网友呢说啊，风控啊，中国经济受阻啊，开放中国经济另一种形式受阻，想想啊都想笑。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呢有限呢，我们就啊嘉宾讨论到这啊，观众的问题呢就介绍到这。那么我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两位这个网友呢，那个嘉宾呢，人权组织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这个中国政经观察人士呢秦鹏先生呢，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啊。那么在这个我还是要进一步的给我们的观众来做广告啊，就是说我们的直播节目是早上8点钟啊，你欢迎你随时来观看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啊。那么最后节目结束前，我要感谢我们两位嘉宾，也感谢我们关注呢和收看。那么这是陈小平啊，我们欢迎大家啊，欢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嗯。